间，今天娄牧师正道的题目是基督耶稣的心是怎么样的心，所引用的经文是取自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五到第十一节。我们再一次的翻到腓立比书第二章，我们一同开声读第五到第十一节。来，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上帝的形象，不以自己与上帝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上帝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上帝。把时间交给罗牧师。
大家早上好，我们要接着我们之前好几个主日所讲的，用的都是腓立比书里面的经文。我们稍微复习一下，稍微复习一下我们上一次讲了些什么。大家还记得吗？我们上一次特别啊，对照哥林多前书第二章啊，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的最后一节十六节，那边怎么讲呢？那边讲说啊，谁曾知道主的心去教导他呢？啊，这是前半部，我们的重点是摆在后半部里面。但我们是有基督的心的啊，那个地方一开头用一个但字 ，but。就是好像提醒每一个读经读到那个地方的人呢，要留神，要注意，这个地方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了。他说：“但我们是有基督的心的。”这一节经文跟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五节的经文呢，好像非常的相近的啊。它里面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五节啊，我们。这个今天引用的经文的头一节经文，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我们上次是就着这两个心，我们稍微做了一些整理，做了一些介绍。这里面用了两个不同的心字，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里面所讲到的这个心呢，是指着我们的悟性来讲的，是指着我们所领受从上头来的灵，这个灵出于上帝，上帝的灵能够参透万事，能够连上帝的心意都能够知道。而我们蒙恩得救的人呢，领受了那原先隐藏啊，万古隐藏着的那个智慧，那个智慧就是上帝乐意开恩要给我们的救恩，要给我们的这种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所以他为我们所预备的，原先呢我们眼没有见过，耳没有听过的，我们原来不知道不晓得，现在呢上帝把这个奥秘的智慧给了我们，上帝把他自己的灵给了我们，所以我们都是属灵的人，我们不再是属血气，虽然我们活在血肉身躯里面，但是我们有一个新的身份，我们有新的我们的我们有了新的这个整个的这个新的生命啊，那个是我们是有基督的心的。那个地方也是用一个叙述的口吻，是一个肯定，一个告诉我们一件事实，一个宣告式的话语，是我们蒙恩得救的人成为主 的儿女的人，我们都有基督的心，我们都有上帝所赐给我们的圣灵，保惠师圣灵，我们都有这个能力，都有的这个可能性，让我们来明白上帝奥秘的智慧，他为我们所预备的恩典，所以我们与众人有一个分隔啊。那个是比较偏向于智慧的那个智，心智，那个智慧的智啊。那么腓立比书呢，我们回到腓立比书来，腓立比书说，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这里的心呢，是比较是属于立场、观念、态度这方面，我们应当有耶稣基督的那种态度，他存什么样的心，他在乎什么样的事，就应当是我们存在我们心里，应当是我们所在乎的事情，他所关切的我们关切，是指这个意思啊。所以这里面这个心，这里的心是比较偏向于心智，那个另外一个智是志向的志，是一个志气志向的那个字眼啊。上次我特别准备了小抄给大家看啊，不晓得大家还记不记得，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十六节，但我们是有基督的心，是比较偏重于这一个字眼。腓立比书第二章，你们应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偏重于这个字眼，是指着我们的态度，指着我们的观念观点，指着我们的立场说的啊，所以这里面是有这样的一个区隔。哥林多书信里面所讲的是一个宣告，是一个事实的陈述，我们蒙恩得救的人都有上头来从上帝而来的灵，我们都被带入到上帝那奥秘的智慧里面，我们都能够来参透上帝他的心意，给我们这种有这样的可能性了。以前我们没有办法，我们眼也看不见，耳朵也听不到，心里面也想不明白，现在呢有这个可能的了，我们都领受了救恩，我们都领受了上帝所给我们他的话语圣经，我们也都领受了圣灵能够引导我们进入到上帝的话语跟智慧里面，所以那个是一个事实的宣告。但是腓立比书呢，是用劝勉、用吩咐的口吻讲的，你们当以，换句话讲指我们都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换句话讲都应当时时的提醒我们自己，我们应当他有的意念应当成为我们的意念，他心里面所想的应当成为我们心里面所想的啊，应当成为我们所关切的，我们所在乎的。圣经上面用到了这个字眼呢，好多地方用到了字眼，它就是提醒我们，我们要去思考，我们要去思念。好像保罗他在另外一卷的这个书信里面，在哥罗西书啊，如果大家方便，你可以翻到哥罗西书第三章，我用那边的这个经文呢来说明，因为这边也用了同样的一个字眼。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一第二节那边怎么讲呢，同样是保罗所写的，他一样用同样的劝勉，用同样的吩咐啊，用同样的这个口吻，他在告诉读他信的这些信徒们，他说你们如果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上面的事。 那里有基督坐在上帝的右边，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这里面的这个思念呢，就是这里的这个基督耶稣的心的那个字眼，他的意思是我们应当有基督耶稣的心，换句话讲，我们应当要想着的，想着什么？想着上头的事，因为上面有耶稣基督坐在上帝的宝座的右边。如果我们真正认识到我们是与耶稣基督一同复活的话，如果我们认识到我们与耶稣基督一同复活，我们的的确确在救恩里面与耶稣基督一同复活了啊！他的死把我们也带入他的死，向着罪而死，他的活是向着上帝而活，一个复活的生命，他我们也与他一同复活。那如果我们真正觉悟到了这一点，觉悟到我们这样的地位跟身份，我们就应当求上面的事，我们就应当思念上面的事，不要一天到晚把我们的心思意念摆在这个地上啊，会过去的事情，不能够存留得住的那些事情啊。这个里面他其实是要叫我们把这个所谓的先后这个轻重缓急啊，要把它分清楚啊。所以并不是说那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都去好像修道院士修道士的那样的生活，地上的事情都不顾了。地上的事情一样有很多我们必须，我们有责任的，我们是其中的一份子，但是他要告诉我们什么为先，什么为后，什么为重，什么为轻啊，他要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这种灵性的这种成熟跟见识。好，我们再回到这边来，回到腓立比书第二章这边讲，我们要问，这是我们的一个功课，因为他是吩咐，用吩咐的口吻，你们当以基督，表示说我们应当努力朝着 追求的那个目标，应当耶稣基督的心是我们要去了解的。你说我怎样去了解？其实圣经里面好多地方啊，都有类似的教导。就像保罗他在罗马书第十二章的前面的那三句话也是这样讲的。他说我以上帝的慈悲来劝你们。他要劝弟兄姐妹，你来看罗马书第十二章，罗马书第十二章一开头保罗讲，我以上帝的慈悲劝你们，劝他们怎么样呢？要做活祭，把自己献上做活祭。他说这样子的活祭是圣洁的，是上帝所喜悦的，而且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所以是圣洁的，是上帝所喜悦的，是理所当然的侍奉。然后呢，他底下他就吩咐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就换句话讲，不要跟着这个世界的潮流，跟着这个世界的趋势啊，你跑到这个洪流里面被卷走带着走了，而是要心意更新变化，而是要使我们的这种能够领悟明白的这个功能呢、啊，不断的被更新。这个领悟的功能，上帝已经帮我们照明了，已经使我们更新了。所以基督徒的生活其实是一个有地位，而且呢，还有追求的，啊，一个有一个这个身份地位，就是使我们的悟性都被更新了，原来昏昧，现在呢照明了。但是并不是那个就一直下去了，要我们还要不断的来更新，不断，所以是变成一个动态，一个动性的一个追求。 动性的生活，就像我们的生活一样啊，我们生下来，我们每天还要生活，每天还要不断的要能够学习，能够吸收，能够锻炼，慢慢的能够往我们的目标能够前进。所以有身份地位的这种比较属于静态的，也有不断的更新追求的这种动态的基督徒的生活。所以保罗他这边讲啊，要叫我们要心意更新变化。那么更新变化的心意里面要装什么？更新变化的心意要用在哪方面呢？他说能来明白上帝的旨意，明白上帝那纯全善良可喜悦的旨意，要去查验，去要去追求，要去查问，要去明白，要去照着去行去。所以是一个这个更新的变化，是这一类的这种吩咐呢，圣经里面比比皆是的。所以这边讲，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你们我们呢，应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那我们现在接着来问，那么耶稣基督的心是怎么样的心呢？其实啊，我之前也讲过，主日学这一前一季跟这一季，我们都是在读哥林多后书，哥林多后书的最后的四章，保罗的书信。作者呢，我们所用的那本课本呢的作者，他给的题目是什么呢？就是你是要追求成功呢，还是你追求向往着成熟啊？当然成功每一个人都希望，但是成功，如果你用成功来取代成熟啊，那往往就走在这个世上的这种趋势跟潮流里面。我们宁可要有先有成熟，在成熟上面我们才来谈成功啊。你说要怎么样的成熟呢？其实成熟啊，对基督徒来讲，就是真正明白耶稣基督的心肠，体会他的心肠，能够像他一样。这就是我们在信徒每一个人生命里面的成熟，长大成人啊。保罗其实他就用过这样的心眼了啊，用过这样的字眼了啊。他讲过，我们刚刚的这个起印经文里面读过，保罗他怎么讲呢？他说我切切的体会啊，我切切体会什么呢？体会耶稣基督的心肠。在第一章的第八节，第一章第八节说，我体会基督耶稣的心肠，切切的想念你们。你知道古人呢，其实跟我们华人也一样了，我们讲啊，心肝宝贝，就是我们用我们的这个五脏六腑啊，好像用这样的字眼来譬喻，来说明是多么贴心，多么宝贵，多么珍爱的那个对象。在西方也一样的，怜悯在哪里？怜悯在肠里面，他们是用肠啊来比喻，用身体里面的器官来比喻。我不晓得这个典故是怎么样了啊。希腊人他们是用肠，我们的这个肠来对应我们的某种感情啊。他们一样啊，用很多不同的器官，用肾脏，比如说用肾脏来对应人的意志啊，这个是那种文化里面出来。心肠呢，是比喻成一种怜悯的那种心。所以保罗讲，他说我体会耶稣基督的心肠，换句话讲，他的意思，他要表达的意思啊， 你如果看原文字啊，你会看到是指我们的这个 intestine 的这个肠子的意思。那你如果你不懂它的典故文化的话，你可能就不太了解了为什么他要去体会耶稣基督的肠子啊？他其实他去体会耶稣基督怜悯人的心，是指这个意思。所以我们这边讲呢，我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我们也要问耶稣基督的心是怎么样的心呢？是怜恤人的心，是爱的心，是要成全的心，愿意牺牲付出的心。那我们怎么样来明白来认识耶稣基督的心？保罗他马上在第六节，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六节一直到第十一节，他就告诉我们耶稣基督的心是怎么样的心。虽然他没有直接的写，但是他从耶稣基督那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写下来，让我们来明白，我们照着这个顺序能够稍稍的体会明白保罗他在第六到第十一节里面所写的，那我们就更贴近了，更朝着来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的这个目标前进了。你看他这边怎么讲，他这边讲到说他原本是上帝，他本有上帝的形象啊，这是从第六节这边开始，他本有上帝的形象，但是呢他不以自己与上帝同等为强夺的。那个意思呢，我们用一个现在我们的这种白话文呢，重新来解释，来讲一遍好了，我想这样会比较好一点啊。到底这一本和合本圣经已经有100年的历史了啊，翻译花了大概有30年的时间，所以1919年正式出版。我们现在手头拿的这个和合本圣经呢，是1919年，现在2019，整整100年了。但是它什么时候开始呢？它大概是1880年尾开始的，就花了大概有将近30年的时间在翻译斟酌啊。所以离现在，你如果把那30年也算到里面的话，将近有130年的历史。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读起来啊，尤其对现代的人读起来会觉得有点拗口，会觉得有点好像你不太了解。他这里讲说不以自己与上帝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你有时候不太容易明白。我们用我们现在的这个白话文再来讲一遍，他的意思就是说他原就是上帝，他与上帝同样的本质，同样的内容，同样的地位，同样的荣耀，同样的权柄，同样的永恒，他与上帝同等。但是呢，耶稣基督不仗着自己跟上帝是同等的这个身份和地位，就紧紧抓住这样的权柄，抓住这样的权力呢不放。耶稣基督不是这样子的。好，我再讲一遍啊，他与上帝同等，但是呢他不会因为是这样的地位身份呢，他就紧紧死死地抱住这个的地位权柄，这个权力啊，不放掉，不会，就是指这个，就是这边这一句话，他要告诉我们的意思。那么他不抓着那样子的这个权力不放，就表明说他愿意放下这个权力呢，他愿意放下这个权柄呢。那么他如何放下？这当然是一个很不容易，我们用我们的言语的词汇能够讲解明白的，因为他并不是把上帝的神性的本质给丢掉啊。有的人会好像从这里面所讲的叫做什么呢？叫做虚己，叫做降卑虚己。他们以为啊，他成为人，所以他就把神性给扔掉了。不是的啊，他放下来是隐藏起来，他不再紧紧的抓住， 譬如说上帝的荣耀，上帝的荣耀一个最简单的我们的那个讲解的方式就是什么，就是光，荣光啊。圣经上面的的确确谈到上帝的荣耀的时候，常常是跟光连在一起的，他是住在那什么，住在人不能靠近的那个大光里面啊。上帝的荣耀的显现呢，就显出他的荣光出来。耶稣基督他到世上来，你说我们能够从他的身上能够看到上帝的荣光吗？那个看到不是我们视觉上的看到，因为如果是凭着视觉来看上帝的荣光，没有一个人能够在上帝的面前站立得住的了。是从他生命所流露出来的那个牺牲，那个丰富，那种爱，从那里面看出那个真理恩典，从那里面我们看出上帝的荣光。这就是约翰写约翰福音的时候他写的，他写什么？他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当中，底下马上讲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约翰什么时候见过他的荣光？我想约翰是在耶稣基督，他跟在耶稣基督身旁的许多的场合里面，他不是从肉眼看到那个光，而是从耶稣基督的怜悯，从耶稣基督的慈爱，从耶稣基督的牺牲，从耶稣基督所讲解出来的真理，从耶稣基督所施行的恩典里面，一桩一件一件他看到上帝的荣光，以后他把它写下来。所以耶稣基督到世上来，他说他这边讲凡蹈虚己，是把他肉眼就能够看见的那个荣光隐藏起来，把他全知全能全在的这种权柄呢隐藏起来。所以耶稣基督在肉身的时候，他在这里他就不会在那里，他与门徒们相处啊，在犹大地他就不会在这个加利利，他回加利利，那么他在犹大地到处的人找他就找不到耶稣。但是神性的本能呢，本性呢，原就是全在的，没有不会受这个时间空间的限制。但是耶稣基督成为人，就像我们一样，他隐藏起来，就是指这个意思。他不会紧紧抓住那个权力不放，而是愿意放下来，而是愿意虚己，而是愿意隐藏。所以人凭着肉眼看，好像只是凭着外貌认，有的时候认就觉得他形容枯槁，没有加行美容，觉得他不过是木匠的孩子，是从拿撒勒那个小地方出来的一个不知道是什么样哪一号的人物。很多人凭着肉眼看，包括保罗自己，包括许许多多的门徒，原先的门徒，他们也是经过一个过程呢，慢慢慢慢眼睛被打开，尤其是心灵里面的眼睛被打开。这个礼拜我们谈福音书里面路加福音第八章里面的一桩神迹，耶稣基督吩咐门徒说我们搭了船渡到加利利海的那一边去，结果半途啊，半夜里面遇到了大风大浪，门徒们惊慌失措，以为自己马上要这个葬身鱼腹了，所以把耶稣还喊醒了。那么耶稣醒来，他吩咐风和海住了吧，静了吧，霎时风平浪静。门徒们那个时候彼此互问，问哪一句话，说这个人是谁，连风和水啊都听他的话，连风和海都听他的话。 那就表示说门徒们也是在一个过程当中一步一步来认识，原先从外貌来认识他，慢慢认识，认识他是超乎大自然，有这种能够平静风浪，能够让大自然都浮在他的权柄底下的那么样的一位主宰。其实圣经里面有好多这方面的，一桩桩一件件记录下来，就是要让我们能够来认识耶稣基督他的真正的身份。他这里讲他反倒虚己啊，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所以他用奴仆的形象来替代上帝的形象，这里面你说我们要怎么样能够好像完全能够完完全全的明白，很难。这里面我必须要跟大家来讲啊，他这里面用到了很多很相近的字眼。好，我举出来，他说他是怎么样呢？他说他本有上帝的形象啊，上帝的形象，我们千万不要用这个几何形状，用这种物质的这种形象来把它解说，因为上帝他没有这个形象的啊，是好像我们所体会的灵呢，是无方机，没有一个你能够好像来称重啊，来衡量啊，这个那是你一直变成一个唯物论的一个想法了，什么都要跟物质连在一起。上帝的那个形象，就好像他用他照着他自己的形象样式来造人一样，人大同小异，但是每一个都不太一样。他所指的人的生命里面的那个形象样式，是指我们是一个有灵的活人啊，是里面有去向往，虽然是有限，但是去能够去向往一个无穷、一个无限的那种观念，是里面有对知、对真理的知的一种向往跟追求。是能够表达我们的感情里面有爱、喜怒哀憎，这个我们是这从这个方面我们来认识人的形象样子。这边讲他本有上帝的形象，这里有一个字眼，然后呢又提到说啊，取了奴仆的形象，这又是另外一个字眼了，然后又提到说成为人的样式，然后接下来又讲既然有了人的样子，所以这里面有形象、有样式、有样子啊，有这个都大同小异的一个含义了，但是呢不太一样的啊。这个我们这边稍微跟大家交代一下，这里啊那个形象那个字眼用了两次，在同样一节里面用了两次，一次是用在本有上帝的形象，另外一个是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这两个字同一个字眼，在原文里面同一个字眼，所以我们的翻译呢也老老实实，我们的翻译就用同样的一个词语来翻译。换句话讲，这个原本有上帝的形象这个字眼的意思，就是你如果把它里面的比如说上帝就是造物的主宰，万物从他而来，他不从什么地方来，那这个就是他的一个本质了。上帝有上帝的荣耀，这个荣耀不会有任何的增减，会增加或者是减损。好，我们归荣耀给上帝，所以上帝的荣耀就增加一点，不会的啊，而是说我们的本分就应当把荣耀归给他，因为上帝的荣耀就是充满全地啊，这个没大到一个地步，没有外面，不需要我们再 归荣耀给他，让他的荣耀更多的这个好像彰显出来。他的荣耀就是那么样的无穷无限，这都是他的本质的。你如果把这个东西给拿掉了，把造物的这种全能从这个形象里面拿掉，那么他就不是上帝了，是不是？他就不是上帝啊！好像这个你在网络上面可能看到的这个问题解答讲解的很有意思啊！你把造物的全能拿掉的话，他不是上帝，他是下帝了啊！这个就是什么？这个就是他的形象里面那不可以少的，是指这个意思。所以他原来有跟上帝一样的这个形象，现在呢，他愿意啊，用奴仆的形象，他取了奴仆的形象，用奴仆的形象来取代，来替换上帝的形象。这个是耶稣基督的虚己。那么底下讲说，成为人的样式，既然有人的样子，那是另外一个字眼，那是另外的字眼了。他特别要提了，说讲到说取了人的样子，有了人的样式。那我们这边我们要来稍微来解释一下，这里面保罗在这个地方所讲的，其实就是约翰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四节那边提到的，道成了肉身，道成肉身，道成肉身，虚己，降卑。他并不是把神性的本质啊把它丢掉，不是，反而是披戴了人性，取了人的样式。所以上帝的儿子到世上来做人，上帝的儿子到道成的肉身到世上来，是把上帝的那个形象，把上帝的荣耀，把上帝的全能把它隐藏起来呢？怎么隐藏？披戴了人性，披戴了人的样式，把上帝的荣耀，把上帝隐藏在里面。所以他的虚己啊，不是丢掉，不是减损，不是，是隐藏。怎么隐藏呢？是他多得了人性，多得了人的样子啊。所以这个需要脑筋要转弯一下哈，因为有的人读到这个地方，过去很多解说这个东西，尤其是十九世纪的下半叶开始啊，所兴起的这种啊新派的神学，自由派的神学，因为他们不接受耶稣基督的神性，所以他们一再的认为说，这里的虚己是丢掉，降卑是丢掉，他把上帝的神性的这个本质给扔掉了，所以他完完全全成为人。他们只接受耶稣基督是一个人，伟大的人，一个有伟大人格，有具有博爱胸怀的人。其实不是啊，那样的解说是错的。所以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虚己，其实是多加了东西进来。所以他的虚己啊，不是丢掉，是多添加了。添加什么？添加了人性啊！我相信大家期待的这个月底曾少凯博士的课程，他跟我们讲基督论，多多少少也会涵盖这里面所讲到的啊，从几大信经很重要的信仰的文献里面来解释这一点。这里面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原本是上帝，他到世界上面来做人，他来做人这个虚己的过程当中，他取得了人的样式，披戴了人性，取得了人性啊，道成肉身，他是完全的神，他是完全的人。从什么时候开始？ 就从他道成肉身那个时候开始。那我们怎么样来明白呢？在耶稣基督这一位降世为人，又是神子又是人子，但是在一位里面，所以他在同样的一个生命里有两个性，两个性情，一个是神的性情，一个是人的性情。这个是很难很难我们去解说明白的哈。我也没有打算在这边，这个要在一个课程里面来讲比较容易。我们要稍微进一步来了解这一方面呢，我要请大家来读希伯来书第二章。正巧我注意到我们今天最后结束要背诵的经文呢，也就是取得这一节的经文，所以正好了啊，等到我们结束了我们要背诵经文的时候，大家又再复习一遍。请翻到希伯来书第二章，我们从第十四节开始读起。好，我们从第十四节这边读起。他说，儿女啊，同有血肉之体，所以他也怎么样，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所以他上帝的儿子到世上来做人，他取得了披戴了人的身体，取得了人的人性。那么为的是什么？为的是要借着死来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好，我们再读下去，这是第十四节。第十五节呢，并且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我们因为被死拘禁，被罪捆绑了，其实啊，被捆绑的就是奴仆啊。很多人不容易明白这一点，犹太人尤其不明白这一点。犹太人认为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是上帝的选民，你怎么说我们是奴仆呢？啊，耶稣基督有一次跟犹太人对话啊，他提到这一点，儿子呢是住在家里面的，儿子因着这个上帝的话语，上帝的真理啊，因着上帝的儿子叫你得自由，你就真自由了。犹太人听不明白这一点，他们就以为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他们上帝的选民，你怎么说是我们是奴仆呢？因为为什么？因为我们是被捆绑住的，被罪捆绑住，被死捆绑住的，被死拘禁起来的。凡是被捆锁住的都是奴仆。我打一个比方讲好了，有人说，哦，某某人呢，是一个很刚强的人。这个话传到孔子的耳朵里面，孔子说，不，那个人哪里刚强？因为他有一大堆的欲望，他心里面有很多他这个想要去得着的那种渴慕，那种欲望在里面。你有欲望，你就不会是刚强的人。啊，所以我古人讲无欲则刚，或者是要减少我们的欲，我们才能够真正人性里面才能够真正的刚强。但是它又有一点不同的，这个不同的是在哪里？不同的是我们受罪跟死的捆锁跟拘禁，我们是真真实实的奴仆。他是取了奴仆的形象，愿意在奴仆的这样的一个地位上面要与我们相同，为的是什么？为的是把我们从奴仆的这个地位救拔出来。所以上帝的救法，上帝的救恩的这个预备的过程呢，很奇妙的。我们在这里，他在那里，他为了要救拔我们，他亲自到跟我们在同样的这个环境，这个地位里面，要把我们从这里救拔到天上去。所以耶稣基督来从天上到地上来，为的是什么？为的是把在地上的人能够被救回到天上去。 原先是背离上帝的，现在要被救回到上帝的宝座前，这是上帝的救法。所以他的做法是，他愿意凡事与我们相同，但是这个相同啊，不要以为是完完全全这个 identical 的那种相同，因为我们在罪的捆锁里面，耶稣基督没有犯过罪，耶稣基督不知道罪，耶稣基督没有罪，耶稣基督也没有犯过罪，但是他愿意与我们凡事相同，为的是什么？为的是真正能够成为我们的一个典范榜样，成为我们的大祭司。他这里面怎么讲呢？他说啊，他自己最后一节第十八节，希伯来书第二章第十八节，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因为我们被试探，我们跌倒失败受苦被捆锁，他来他也一样面对试探，但是他没有被试探所胜，他胜过试探，他尝了其中的苦，甚至到一个地步，在腓立比书这边讲，甚至到一个地步要为我们死，就自己降杯为我们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我想我今天我先讲到这个地方，我们要体会耶稣基督的心，我们要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这里面我们先从耶稣基督他愿意虚己降杯，愿意道成肉身，他来救我们的这个过程，我们再来复习一遍。那从这里面我们来认识他的心是什么样的心呢？他的心呢是愿意付出的，愿意牺牲，愿意付出来表明他的爱的。你知道圣经里面讲上帝的爱，上帝的爱，我们怎么样来明白上帝的爱一个具体的表现呢？我结束之前我请大家再看另外一处的经文，罗马书第五章，罗马书第五章，我这边要引两节的经文，第七第八作为我今天的结束了。罗马书第五章第七节第八节，他这边要讲上帝的爱，他上帝的爱我们怎么样来明白呢？啊，因为他前面讲到说上帝这个借着赐给我们的圣灵把他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面，那我们怎么样来明白他呢？啊，你看那个第七 第八节，他说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上帝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耶稣基督愿意来要把我们救拔回去，为罪人死，表最具体的上帝的爱。所以你要认识，你要解释上帝的爱吗？上帝的爱就显明在他救我的这件事，救世上许许多多在原先在罪恶在灭亡中的人，怎么救到世上来做人为我们死，这是我们要去明白体会耶稣基督的心肠，来认识他的爱，认识他的牺牲，认识他乐意付出。我们再下一次再继续这个课题，我们再继续讲下去。我们一起祷告。恩主天父，我们要感谢你，你吩咐我们要应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我们也深愿你能够使我们的心意更新变化，也使我们的心能够大大到一个地步， 能够来揣摩体会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心。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